品读文字魅力，
感受思想力量，
闪烁在灵魂深处的思想光辉，
开卷有益，书海有声。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赵峰。我们听科技的节目呢，是 FM90.5 AM801 银川新闻综合广播联合银川市科协携手推出的科普专题栏目。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会让更多的人了解银川市的科技进步、科技成果以及科技人物，让科普知识变得时尚、有趣也实用。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感谢银川市科协的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进入到今天我们听科技的节目中。
总有一群人在推动创新，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探索，总有一种创造在集智慧之大成，拥有梦想，创造未来。 FM90.5 AM801 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听科技。
那在今天的听科技节目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开启一期怎样的话题呢？那我们先和大家啊说到这几个名词，比如说智能客户管理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以及智能办公系统等等等等。听到这些科技的名词，是不是让我们想到了高级写字楼？是不是让我们想到了穿着整齐的高级白领呢？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宁夏汇荣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超，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节目。郭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郭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刚才呢，我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了这几个词语，那这些他说的都是什么？它是一些什么样的科技技术？和您现在的工作都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现在开发的一些管理系统呢，就是专门为企业、学校完了以后老师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是可以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一方面呢便于去管理，另外一方面呢便于去记录。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企业来讲，我们这套系统呢就可以把企业资源呢发挥到最大的这个利用率。对于老师呢，他可以把这个，因为老师备课呢平时也很忙，那这样的话他有这套智能化的系统呢，这样的话就后面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就非常方便。是这样。
对，其实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智能管理软件，它既适用于企业，同样呢也适用于教学，是吧？
对对对。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让郭总解释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那接下来嘛，我们现在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郭超。郭超呢是宁夏汇荣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在2010年的时候，郭超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2017年回到宁夏，创立运营了宁夏汇荣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那现在呢，郭超的团队也是向我们的很多企业提供着专业的三维数字化与3D 打印技术的综合解决方案。同时呢，目前呢已经与我们本地的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并且针对中小学、高职及本科院校开展着 3D 打印课程。那这也就是现在呢我们郭总的整个的一个工作范围，我们通过一个介绍对郭总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认识。那我们其实在我们以往的节目中啊，也说到一些 3D 打印技术，我们呢以前和大家聊过铸造 3D 打印技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说到的 3D 打印技术和我们之前了解的是一回事吗？
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工艺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聊的这个 3D 打印技术呢叫 FDM 技术，就是熔融堆积成型技术。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用我们这个大白话来讲呢，就是我们二维的打印都应该知道，就是一张
平面打印。
对。那这完了以后，我们这个 3D 打印呢，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些二维的打印一层纸一层纸堆积起来，那它是不是一个立体的模型呢？所以说呢铸造的这个 3D 打印呢，它是面向于铸造这个行业去做一些 3D 打印的模具。而我们这个 FDM 的这个打印呢，比如说对于学生来讲，那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细胞模型，完了以后物理模型、化学模型可以打印出来，这样的话更直观。你像我们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做这个生物细胞显微镜的这个实验，那好多孩子呢，他其实没有做出来，没有看出来这个细胞模型到底长什么样子。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就通过 3D 打印技术把它立体直观的打印出来，这样的话， 学生他一方面的便于理解，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于这个结构其实认识很深刻的。
嗯
啊，
其实呢，我们都说，其实这个 3D 打印机啊，它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这个打印材料，打印出来不同的东西。
对。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3D 打印呢，它的这个打印材料主要还是以纸为主。
哦，不是，
啊、
是那个我们的另外一种材料叫 PLA，完了以后中文名字叫聚乳酸。
啊。
那聚乳酸的这个原料成分，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农村里面那个稻田里面的那些玉米秸秆呀。
嗯嗯
发酵而成，
对，
所以说呢，这种材料呢非常环保，并且的话它可以自然降解，
而且还非常的立体和逼真啊！
哎，对对对，
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和大家聊很多科技问题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不了解的话，会把它假装臆想成我们想象的这种材料呀，或者是我们想象的样子，但是。真正的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解说之后，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 3D 打印技术已经运用在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尤其是在这个教学上它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啊。
对对对，现在像就是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其实他们 3D 打印技术已经很成熟，完了以后呢，当时我回来以后我突然发现呢，因为我本身也是宁夏本地人，完了以后呢，我说国内跟国外其实他们就是学生的这个信息接收量完全不成比例。完了以后呢，我回宁夏以后，我突然发现呢，就是咱们宁夏这边的教学的一些设备手段其实都还是落后于南方。那就比如说 3D 打印，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的立体结构，你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来了以后，学生呢他其实很容易去理解，但是我们之前呢没有这种技术，那
我们之前看的都是照片。
哎，对对对，那所以说呢，这个学生呢，他就得发挥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空间想象力好的孩子，他可能学起来就会很快。
比如说立体几何学得好的，
哎，对对对，啊，
对，
其实呢，这个东西不需要你花费大量的这个精力，去理解它，你只需要把它 3D 打印出来，一目了然。
哦，是这样啊，
对
对，
对，
好，我们刚才呢和大家跟郭总的聊天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了这个目前我们用于教学以及我们这个可能一些就是模具教育的过程中运用到的 3D 打印技术啊。
对对。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宁夏汇荣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超。郭超呢是我们宁夏汇荣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带领着企业一直致力于软件开发，并且面向高校制定开发专门针对学生老师交流以及学习用的平台，为宁夏本地企事业单位制定研发了智能客户管理系统，还有呢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同时呢还有智能办公系统等等等等。他和他的团队将这些现代软件应用技术带入到企业学校，并且和宁夏的创客并肩作战，共同实现着他们的科技梦想。刚才呢我们在广告之前呢，郭总也是给我们详细介绍到了现在我们生活以及教学中所应用到的 3D 打印技术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呢郭总您的公司除了致力于这种 3D 打印技术的开发之外呢，还有很多智能的办公软件系统在推向我们的宁夏的企事业单位，是吧？
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团队呢，我们的这个研发力量主要分为几大块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回银川的时候，其实我创立这家公司的其中有一个最大的难度就是人才，因为我们宁夏这边好多技术人才的话，其实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完了以后，还有就是他们做的这个技术完了以后，对于我们这个公司的支撑其实是不够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当时呢就是政府这块，比如说科协完了以后会组织我们企业去搞一些招聘活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其中有一部分人才呢就是我们从外地去挖。那挖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说白了，那人家为什么要来我们宁夏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必须得依托于咱们宁夏这边科协厅这边的政策科协这边的一些招人才引进的一些政策，那这样的话人家才会有兴趣过来
对，
是这样。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就是科技研发企业，我们一下想到的都是非常大的一些企业，比如说英特尔，
对
对，比如说脸书，
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三星，
对，
这是都一些就是在国际国内都非常有名的这些软件开发企业，
对。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可能有一些这种科创人才他会更集中在大城市，
对，
或者说在国外，
对，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当初在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你也说了，其实人力支撑这块也是我们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吧？
这应该是我们回音出来做公司最大的一个困难。因为我们公司做这个产品的时候，首先呢，因为现在客户对于产品的要求很高，
对
啊，完了以后它的功能又好，完了以后呢性能还要稳定，那这样的话，那说那就必须得需要强大的技术去做支撑。如果说没有好的技术去做支撑的话，那我们这个产品面向于市场的时候，那基本上不会被打，
而且就是用起来会很麻烦。就比如说我们说到一些企业，比如说像银行保险公司，
对，
还有很多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企业的一些就是内部办公的一些软件，比如说 OA 系统啊，
对， 对， 对，
对，如果说你这个系统非常繁琐的话，或者说你的操作非常不方便的话，那很快呢很可能就会被企业抛弃。
对，
嗯，
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讲的确实是讲到科技的本质了。其实我们在平时就是公司会议当中，我说我们去搞科技到底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复杂的东西变简单，而不是把简单的东西去变复杂，那不叫科技啊。
所以我们就是在当时去做的这个第一个就是科技服务的模块的时候，你还记得是针对哪一类的企业做的一个什么样的科技模块的开发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回银川第一大业务呢，是在银川市某一个政府单位。
嗯，
这个政府单位呢，就是他们每次施工人员到现场施工的时候，他必须得去手动去按这个开关。
嗯，
这个手动按开关有两大不好之处，一个呢是不安全。啊，因为都是高压，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得必须走挺远的距离，那这样的话，我们当时就开发了一款无线智能遥控器，并且专门为这家客户定制。那这样的话，他每次去启动他的设备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手动去启动，节约了时间，也保证了他们的安全。
对，而且呢，这个也是比较这个智能好操作的一种系统了，
对
吧？啊，
对。
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稳定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您的这个团队是在2017年创建的嘛？
对。
到现在也就是2年多的时间，对吧？啊，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团队比较稳健了，人员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是在多长时间之后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第一大业务做完了以后，就还是回到刚才这个人才的话题。完了以后，我们从外面去引进，其实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着手于本地的培养。那本地的培养呢，就是必须得去跟高校去做一些合作。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跟高校去合作，去创建一些创新、创业、创客这些实验室。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公司来提供技术支持。完了以后，这些孩子呢，他们就可以享受到这些最先的设备，跟技术支持。其实我们之前就是，我到南方学求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到这么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我们北方的孩子呀，去南方了以后，这个动手能力跟做实验能力比较差。比较差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说是他们比我们聪明，而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实验条件跟设备跟不上人家，
没有这个条件。
对
啊，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业务做稳定了以后，就开始给学校完了以后去建这些实验室。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最先进的设备技术还有培训带到咱们这个本地。那这样的话，你像我们现在的团队，最小的是19岁，完了以后呢，他就是现在还没有在学校里面还没有毕业，但是呢，他在我们公司实习。那这样的实习过程当中呢，他们就可以用最新的技术去做项目。其实他们学习真的是有的时候让我们感觉蛮感动的。完了以后有一句话不是说，我们凌晨4点钟的银川，其实他们不光见到凌晨4点钟的银川，他整个通宵的银川都见过。
哦，他们有这么大的热情啊！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感动。
对，我想了解一下，就是郭总，您在就是回到银川，做这个就是科技公司之前，您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或者说是在哪些单位供职的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毕业以后，在大连一家企业做军工行业。
嗯，
这个军工产品呢，因为保密，因为我本身有保密资格证，所以说不便在
对
广播里面说的太多太详细。完了以后，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当时我接触到的，因为我本身也有这个军工体系质量体系的这个内审员资格证。
嗯，
我们当时学军工质量体系的时候，我觉着哇，原来整个国家对于军工的这个产品的要求非常非常高，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
嗯，
所以说呢，就是我在银川回银川以后创业的时候，就对于我们公司所有的产品，必须就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军工品质。
嗯，
其实军工质量体系如果说要求很高的话，你最后出来的产品一定是没问题的。
对、
啊、
也就是说其实呢你是把之前工作的一些经验和你工作的模式思维模式一样带到了现在您的这个团队里面。
对对对
啊，那刚才你也说了，就是现在呢你也是了解到我们这个就是北方学生的一些学习特点啊，所以呢现在也跟很多的这个中学呀还有大学在进行一个创客实验室的合作啊。那现在我们比较重点的几个基地是在哪里？
比较几个重点的基地，比如说教育厅，还有包括像那个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景观职业技术学院，完了以后还有其他的，像我们今年做的一些零五职教中心啊、
嗯、
等等的，这都是我们就今年做的一些创新创业基地的项目。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我还想谈的一点呢，就是这个为啥创新创业分不开呢？
嗯，
好多呢，我们其实国家的这个创新成果很多，但是呢，它不能产业化。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政策也非常好，完了以后就说你既然创新出来这个产品，那你就要实现产业化，那产业化呢，那你必须就是现在学校里面也会去培养你的这个就是一些商业上的一些，比如说你的销售呀，你的市场定位呀、
嗯、
还有包括甚至他会培训你们一些基本的财务知识法律知识。
嗯
啊，
而且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些创客啊更了解咱们市场的需求。
对，
我记得就是曾经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这个老科研工作者啊，是王学礼教授，他就说其实呢有的时候闷着头搞科创呢也是一个不太明智的做法，有的时候要跟我们的这些就是科研企业做一个就是对接啊，然后这些企业呢会帮助我们的这些创客去了解市场。
对对对。
那现在我想和郭总聊的就是，那您就是整个在这个实验基地创作的这个创办的这个过程中啊，有没有一些创客给你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呢？
这个我举上三个例子吧。
嗯，
一个例子是最小的，就是我现在接触到最小的一个创客，就是一个高中生。
嗯，
当时呢这个高中生确实去我们公司的时候，我觉着他现在不是应该在积极的备战高考过这个过程当中呢、
嗯、
哪有什么心思跟精力去搞什么创新。
嗯，
但是呢他跟我说完他的这个创新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深深的被感动了。这个创新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他看到老师每天拿着板擦，完了以后激光笔，完了以后麦克风，老师很累，完了以后呢他就突然想，我能不能把这三样东西集成到一块，又小巧又方便携带，完了以后只需要这么一个产品就 OK 啊。那这样的话，当时他找到我设计的时候，我给我们的设计团队讲，我说这个我们群里就去给他做一个技术支持，三个设计、
嗯、
包括整个我们后面三里达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最后成型。
嗯
啊，所以说呢当我看到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教育好多在高中期间的时候都是为了高考，但是他去为了创新，完了以后找到我们，完了以后让我们去协助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团队那时候就是非常感动、
嗯、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
哎，说到这儿我要打断一下郭总啊、嗯、其实这个小创客啊在您之前已经来到我们节目中、嗯、专门把他的这个小的发明创造和我们做了一个分享。
对对对，
他应该就是咱们24中高二四班的这个刘一凡同学了吧？
对, 对,
对,
对
吧、啊、
没错没错。
其实我会发现我们这个创新意识啊是不分年龄大小的。
对，
当时刘一帆来的时候也给我讲了，他说虽然呢我是一直和我的这个同学我们两个人在就是研究这个小东西、
嗯、
但是呢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是从他们是从初中三年级就开始来琢磨这个就是黑板擦的。
对对
对,
对
吧，啊
没错
啊。然后呢他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学了很多就是有关于这个物理数学方面的知识，因为要不断的完善它嘛。
对对对，三维设计
啊。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创新其实是非常有助于孩子学习的。
没错没错。这个
接下来呢我们就和郭总继续来分享这些创客的故事。
好的。
嗯，
刚才就是说这个高中生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60岁的一个老叔叔，
嗯，
完了以后呢，当时也是宁大高教授当时介绍到我们这边做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发明。
嗯，
当时呢他邀请我去他们公司给他们去做技术指导。我以为呢去了一是大厂房，
嗯，
现代化的办公。
嗯，
但是我真正到他们那个团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所有东西全部手工在那个地方去做，包括他每一个机械结构
都是手工的。
对，全部手工。
嗯，
完了以后每一个齿轮每一个机械结构，完了以后他通过自己的就这些机械设备，完了以后把它做出来。
嗯，
完了这并且的话最让人感动的是60岁高龄他去学自动化，去学软件， 因为它这个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只是实现一个手动去操作这个设备，他还想着说通过我的自动化通过软件去控制。那这个时候当时我问，那你们这个团队你是如何去实现这些功能，他说就靠我们当时团队都很震惊，
就他一个人，
对，
他的团队就他一个人，
对，并且的话他自学这些软件电子电路包括这些编程这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我说一个60岁高龄的完了以后居然还在去搞创客去搞创新。当时呢他找到我去做两方面，一个是他有一些很好的想法，完了以后呢但是他不会设计，这个是当时他说他实在是没法再去学习三维软件那当时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去设计提建议，完了以后并且的话他们也在经常在像会展中心啊包括各大商场展示他的产品，确实是当时我觉得这种精神我觉得咱们宁夏这边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创客去学习另外一个创客呢就是学校的老师。为什么说按道理来讲，就说好多人觉着学校的老师呢他去搞创新那是理所应当的。
对呀，这是他的这个学科项目要求啊。
对，但是呢这个老师呢也是眼界比较宽，经常去国内外完了以后去做一些展会去做一些交流。完了以后呢其实给我们之前讲的思路是一样的，完了以后他自己花钱完了以后买这些最先进的设备最先进的技术来到宁夏给他的学生去讲，让他们去了解让他们去接触让他们去实验。
对，
所以说当时因为好多人就都觉着好多做好多事情都是功利的，但是当我看到这些老师无私的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包括自己的所有，那他们也都有家庭孩子，完了以后把这些全部弄出来给这些学生去搞培训，并且还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去买设备。
对，
当时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说你们真的是觉着让我们很有信心在宁夏去做创客教育。
对，就是刚才呢您也讲了，就是不管您是就是见到我们的老一辈的这个创客还是小一代的创客，都给你带来了很多惊喜。最主要呢是他们有着这样一个努力向上的创新精神。
对
啊，但是你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些创客在目前来讲他们最缺乏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也是我们公司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在银川刚才说了，创科技公司一个是人才，过来就是配套，
就是设施，
对，配套设施，完了以后，比如说我做个电路板，做个芯片，那这样的话，我只能到深圳、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完了以后去采购，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研发周期啊就很长，可能我们研发出来了以后。别线的产品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就是在做这个基础设施的时候，你像我们现在 3D 打印机应该是整个宁夏这边 FDM 规模最大的，完了以后呢那只有你有这么多打印机你才能搞得了这么服务，你没有这些设备你只是画出来一个图只是一个构想，
还是一张照片，
对，还是一张照片，完了以后不能产品化，创客呢他就你必须得把你的构想变成实物，
就是要至少是个模型也是个立体的，
对对对，没错，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创客可能是遇到了最大的一个瓶颈。完了以后呢第二呢就是交流氛围，这次也呢也是受咱们银川市科协完了以后的就您这边邀请，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这就是交流的氛围，完了以后我的技术我可以分享给你，你突然哇你的这个技术可以帮到我，
对，就是让大家去了解有这样一个就是团队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的科学梦想，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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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来了以后并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想法在碰撞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新的想法，这个氛围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现在呢当然说这两年政府对于这方面的力度也非常大，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年市科协还有教育厅还有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我们不是就由我们公司来搞了第一届创客实践大赛，那个里面的所有的设备
都是你们提供的，
全部是我们无偿提供支持的。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创客的梦想呢就是把自己所创造的这些项目啊都运用到生活中和生活连接在一起，说到底呢就是把他们推向市场啊。
对 对, 对，
我不知道咱们的企业咱们的团队是怎么样帮助咱们的创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呢？
这个里面我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得创造这个氛围，那创造这个氛围呢就必须得让大家去了解我们这个技术， 完了以后我们这技术能给创客能做哪些东西。比如说现在我们接触到的创客，他有就是刚才我举的例子做摆擦的，还有其实还有做那个化煤气的，
嗯
啊，就门泡化煤气，当时
这个女性朋友应该很喜欢。
对，所以说呢，我还有包括医疗上面，所以说我们的客户是各个行业，
嗯
啊，当时我们就是在做各个行业给他们做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学习。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就是首先我们的设备有设备，完了以后呢，他们有的团队的他们有设计人员。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给他们提供设计人员，并且这个过程第一批设计我们全部都免费。
嗯，
完了以后好多创客说，哇，在宁夏能碰到这样的企业，一般不是应该对于这种先进的技术那不得报一个天价。
嗯，对、
啊、
其实没想到这是公益提供给大家呢、啊、
对
对，这也是我们整个在就是说扶持我们宁夏的创客、啊、把自己的这个科创成果变成我们和生活中能够实现的一些就是实物的时候做了一个连接的过程。
对对对，所以说呢其实创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其实前期没有太多的资金去投入购买设备、
嗯、
并且的话呢，你像北来宁夏这些配套设施就反正也不是很健全。
嗯，
那这样的话他们还得出去，那这个无论是从研发时间成本还是它的物质成本，
嗯，
其实对于创客来讲都是一个挑战。
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本地有这样的企业，并且的话你有啥问题你现场去给我的技术人员去沟通，完了以后你沟通完设计完了以后过上几个小时立马就打印出来了，那这个研发效率就是非常高的。
嗯，
他们也有现行去做这些产品。
对，也是我们企业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吗、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第一步走。那第二步走呢、
嗯、
就是我们只有把这个氛围烘托起来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才可能就是我们共同去研究共同的盈利模式。
嗯，
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一个感触呢，就是我回咱们宁夏呢，就是突然发现咱们的产品面向于全国的少，面向于全球的产品少之又少啊，都是大家在一个圈里面卖。
嗯，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钣金厂，我做的钣金卖给你，你再卖给他、
嗯、
他再卖回来
啊，就是在自己的家门口转来转去了。
对，
嗯，
所以说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技术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当然说这个技术核心竞争力就包含很多了、
嗯、
比如说你的工艺、你的设备、你的设计技术人员的能力啊，完了以后呢你做出来这个产品，那可能就是跟南方
嗯
甚至全球的一些企业可能竞争力
就会弱一些，
就会弱一些。
嗯，
那这个时候，那只有我们把这些创客去团结起来，氛围搞起来，那我们共同做出来一个爆款。比如说，我们3D打印曾经有一个爆款叫月球灯，这个月球灯在欧美市场基本上就是，有多少卖多少。
嗯，
这就爆款。
对，
那只有我们这些创客，可能我们突然某一次一个交流，我们创造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对，
大家去认可这个产品。那可能这是最好的盈利模式，这也是最好的良性的这么一个循环。
嗯，对，其实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创客们要先能够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科技成果变成一个真实的产品，
对，
然后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
对，
得到市场的认可的时候我们有一定的资金，
对，
那我们可以去进一步去提升我们产品的性能或者做升级。
对对对，
那最终呢我们能够集大家的力量呢，把这所有的这样一个科创成果都展示出来，这才是我们就是说在科技创造发明方面所要走得更远的这样一个就是预期和愿望吧。啊，
对，
嗯，到这里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要大家说再见了啊。虽然呢今天郭总来到节目里面说了很多，但是呢好像又有很多都没有说到啊。那么我们的创客该如何去走向市场，我们的创客呢该如何提升自己产品的性能，其实呢应该多多的和我们这些企业，尤其是搞科研的研发企业多做接触啊。所以以后我们希望郭总也能够经常来到节目中，或者参与到我们的公益活动中，让我们更多的市民朋友，让我们更多的喜欢创造发明的朋友们来了解你们的企业，了解你们的团队。
好的，没有问题、
嗯、好，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郭超的到来，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